各位好，今天5月22号，我是散人，吃了吗？您呢？先说两句关于自己这个频道的事儿啊，因为我这个频道呢开了正好5年了，每年呢都在这个时间点上跟大家汇报一下有多少成绩，赚了多少钱。今年就算了，为什么呢？没变化，跟去年一毛一样，所以就算球了吧。就如果愿意的话，去看看去年的那个数字就知道大概一个年挣还是那样，30多万美金，200多万人民币，也就这德行了。那是为什么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值得一说呢？因为本身做这节目啊，我就是个话痨，我干了太多年这个时政评论了，那不干这活呢，心里不舒服。我现在都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如果不更新，我有那个戒断反应，就是我原来是抽烟的，各位是知道的。结果就抽烟戒烟的时候是真有这戒断反应，现在就，如果你让我一天不更新，绝对有这反应。这是一个，二一个呢？说有人说你为什么不追求一点更高的这个境界是吧？比如那个更多一些的这个订阅呀，更多一些，这个不由我做主。我当时就说过这件事儿，在我们一个朋友群里就说了，说我这个形态呀，因为我做媒体太多年了，各类的媒体都做过，我这形态到什么样的，能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心里是有数的。你没有任何的特效，没有任何的这个表格，然后没有后期，直接口播，还没有稿子，对吧？重点还连稿子都没有，那你怎么可能能够有大量的这个用户来订阅你啊？所以一般我当时跟他们说，我说我就是30多万，那现在你看这么长时间了，也就是停在这个数了，那能不能做得更好一些？能。这我只是跟大家说，真的能。如果愿意的话，过段时间我给大家，因为我已经开始做了几期节目了，我给大家看看我自己做的这个剪辑啊什么的，然后配音呐、啊，这个让乱七八糟这些有后期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做的。但是呢，这跟我个人的这种，你说它是投入产出比也好，还是说你个人的这种喜好也罢，它不搭界。就是它是一个像这样的这个节目，我只是希望能跟大家这么着交流就足够好了，它并不希望能做成那样。如果我想做成那样的话，我一定要做一些多少是可以能够留下来的，就是你过一年或者过10年以后你再看，这东西搁在那儿，它不过时，那个我值得去费这功夫。我现在可能做的一些东西就有这个能，有这个效果。那但是你说这种你搁3天之后就没人看了的玩意儿，你让我花那么大劲头去干，对吧？也真的就是没啥意思。我只要这一次把话说清楚了，有一句话可能给诸位留下一个印象，我就已经很开心了。这就是我做这东西的一个目的，也就到头了，没有其他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不跟人比，跟人比这个没啥意思，就大概也就是这样了。这节目呢，反正我一直会做，各位愿意听呢就多听听。那今儿个呢，而且还有一件事儿，您看有些就是别人做这节目啊，你要打开小铃铛啊什么这些加入会员这些东西，我从来不干，我从来没跟大家说，哎呀，你们这个打开小铃铛啊，然后怎么着？你看我说过吗？我从来不说，为什么？愿意看您就看，不愿意看就别看。这什么叫应其名以求其有声啊？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希望是因为我这个节目在这搁着，它有一定的跟各位的有一个共鸣，然后呢，您愿意来看一眼，是让我特开心。如果您觉得没什么共鸣，或者只是就是说偶尔扫，我也无所谓，对吧？就是说你在这个整个的这么大的一个舆论场当中，你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也找到自己觉，也找到你别人觉得你，这个值得一看的东西。哎，那就足够了，足够好了。这个也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行，那咱们接着还是说点正事儿啊。就是在这个5月中旬的时候呢，好几家媒体啊报道了这么一事儿，就是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的什么福宫镇呢、白水镇呢，就是当地杨梅不是大批上市了吗？然后呢，这记者就过去跑了这个十几个收购点儿。然后就是发现摘下来这新鲜杨梅啊，就是被工人这整筐整筐的摁进那个白色的那个塑料桶里就浸泡。桶里装的呢不是清水，是两样东西，一个呢叫脱氢乙酸钠，对吧？然后呢这是违禁的一个防腐剂，再加上一种什么三无的这个甜味剂。这甜味剂呢就外包装上印着什么呢？就是甜度高达蔗糖8000倍。 然后但是也既没有生产日期，也没有成本表，连厂家你都查不到。为什么干这事儿呢？就是你这个东西都肯定是违法的嘛，对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也就是说，那个应该简称叫 GBA，不是 GB。这个 GB2760 啊，GB2760 这么规定，它都不能往里搁。那然后人家就问了，说为什么你要弄这个呀，对吧？当地的市场监督局也承认这件事儿了，然后怎么着怎么着的，说问农民你为什么要这事儿？那就是说，农民就说了，说我这个不弄这个我卖不出去啊，我怎么可能卖得出去呢？因为他要甜，然后呢要个儿大，哎，还不能坏。杨梅本身就容易坏嘛，那东西基本上而言，如果你没有非常现代的冷链物流的话，一两天的事儿，一两天就歇菜了。而且呢，那东西还招果蝇，果蝇过去就下这卵，然后一两天之内它就孵出那小虫子来，小蛆。这个可能很多人吃杨梅吃过这东西，拿水你得泡，泡完了以后那小虫子能出来。有现在你可能你不用泡了，为什么？因为人家替你拿那个防腐剂之类的，给你杀虫剂给你泡过一遍了，所以你倒挺方便，然后直接拿着就吃了。所以说呢，这个结果这一曝光之后，整个产业链就崩了，对吧？那就比如说吧，这个杨梅产地这采购热度直接价格都下跌了20%，那有人说这不就是这个少数人干这事儿吗？对吧？这东西，那你就骂黑心农民就算了。昨天呢，我就在推上就写了一个东西，我说这东西叫什么呢？这东西叫共业，什么概念？共产党的共，业呢是作业的业，共业，这是一个佛教用语，就是说呀，这个事儿出来之后，你要说就是黑心果农这一个事儿，这事儿不对，一定不全是这个。那你说，除了这黑心果农，你把这个责任归到政府，全归到政府那儿去，你行不行？归到政府那儿行也可以，但是呢，这也不是事情的全貌，就是它实际上是整个这个消费市场的啊，这个一个缩影。这是不光是这些黑心果农的事儿，也是你消费者的事儿，还有一个是政府的事儿，三方面加在一起。才构成了今天您吃的那玩意儿，它有这种奇怪的东西，对吧？那为什么会是如此？我跟各位讲点啊，这个讲点这个可能各位原来跟大家说过，但是没有特别详细说的事儿。咱先从这个农民这块说起吧。说真的啊，原来啊，我也是他妈属于那种叫什么呢？就是比较理想化的人说，农产品这东西一直，因为我开始做农产品，大概是在做十几年前，啊，大概得先距今得有个十六七年的时间了。那这个我当时就觉得说，哎，说这个你老说这东西有毛病，那东西有毛病，我不相信啊，这个中国的这没有好东西。当然，这个现在这话判断是没错的，肯定中国是有好东西的，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做一个这个商店，就是这网店，我就专卖我自己专门自己一点一点选出来的东西，价格好，那价格肯定是好啊，对吧？那个而且呢，大家吃着也放心，就大概而言就做了这么一网店。其实呢，生意还行，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在背后这中间，我跟这帮农民打交道啊，真的是心力交瘁。您比如说举两个例子，我那会儿啊，这个有两个东西卖的是最好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大米，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是那种椴树蜜。椴树蜜各位可能不太知道那东西是什么，就是可能没太吃过那东西啊。它就是结晶的时候，就是它那个，那你给买过来的时候你没加热或者怎么样，那在室温之下，那东西就跟那个猪油膏似的，是白的，特别好看。大概得是那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这个你买回去一吃，那个香味特别好，卖的也贵。为什么贵呀？因为我收的就贵，我是专门找到这个，因通过朋友找到这个蜂农，说你就给我供这个。第一年卖的特别好，然后呢，第二年呢，说那蜂农就说我们可能要扩产了。我说好啊，因为卖的好呢，我呢就说那我都收。我就都收你的，还是按这价格，或者我给再涨点都没关系，对吧？因为你们辛苦嘛。OK，好，因为在这块儿我涨了，我可以卖得更贵一些。就好多人说，哎，散人你去那个割自己粉丝韭菜，真没有，真没有。 那东西成本就非常的高，而且还加上各种物流之类的。我后来做酒的时候，一瓶酒，便宜的那种酒，我一瓶酒才能赚3块钱；贵一点的酒，一瓶就平均下来，我一瓶酒赚不到一瓶红酒啊，就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当然不是什么好酒了，餐酒，一瓶平均赚不到10块钱，真没任何割韭菜的时候。那然后像这样的是像这样，我就说那你就这么着吧。第二年来了任意了，然后我当时就因为有合作，我也就没太在意。然后一尝也是那味儿，就直接卖了。然后结果到了这个使用者手里，就是用户手里，说：“哎，散人今年这蜜不太一样啊，为什么它这会胀瓶啊？就是它那个瓶盖被顶开了。”我一想坏了，因为我懂这个呀。因为蜂蜜这东西，如果你没到时间，你就给它把这个蜜给采了，它里边那水分特别大，一旦水分大了，它发酵，发酵完了气体就会把瓶盖给你顶开。这个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干？因为他们觉得说我要产量更多，我就能赚更多的钱。然后我就跟他们就急了，我说你这是害我呀！那而且你害我不光是害我，你害的也是你自己。你这么大的量，你现在起来了，你多了这么多窝蜜蜂，对吧？这是第二年还是第三年，反正差不多那个时候的事儿。我不收了，你现在去找渠道，你再别人收，人家会给你这个价钱吗？你能不能全卖出去？你的这个运营成本是怎么算的？你自己算算钱，你说你值得不值得干这事儿？我说我完全可以给你更高的价钱呢，对吧？你说这个东西我就要贵一点，OK，没毛病。我的这个客户群他不在乎这10块8块钱的一瓶，多加个10块8块钱买一瓶好的蜂蜜呀，对吧？不行，我大概得有多长时间？我直接训了他们得有2年的时间，就是这么骂呀，怎么着？到最后都没改过这毛病来，我一怒之下，去你妈的，老子不收了，行吗？哎，这是一个。二一个是什么？就另外找别人收，有没有好一点的？也后来也其实不行，都不行，都有这毛病。还有一个是什么？大米，五常大米，五常大米，你知道那个地方就好多地方，就是说号称自己五常大米或者怎么样，五常大米有那么多吗？没有，都是周边那一块产的。那你真正意义上的五常大米其实很难出来，即使你找到这种关系，你让他给你卖给你能出来了，你知道能干什么事儿？就得人在那儿盯着，从他那块那个什么嘎那水稻，再到脱粒，然后再怎么样，再那个去皮儿，一通的流程，每一个环节都要有一个人在那儿盯着。盯完以后，一直给你到装上那个车，装上车之后，有人压着车走，中间不能停，直到我这边库房。我跟你讲为什么啊？因为一旦有中间有任何的一次出问题，你没看住，他会把别的米掺进去，他会把这个米给你换掉，就真的是这样。甭管你去那块有多少年，你跟他有什么样的这个交情或者如何，没有用的。照样给你弄这故事，就每一年都得那么干。你为什么说干这活干的心力交瘁啊？后来就改什么，就是那个就是到那个黑龙江那块石板大米，那个就好多了，因为它没有那么大的名声。现在当然名声很大了，最开始的时候一般人都不知道这米。这米当时就是石板大米那黑土啊，然后那种火山岩的那种土壤土质，最早的这米打到全国，那是我干的。后来大家都知道有这米好了，但是我在做这生意的时候，基本上来讲，还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就大概就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农民这一块，他有这你你我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同情他，我这么多年已经把我这点同情心呢耗没了。那这农民是有问题，那你觉得这个消费者有没有问题？有啊，那消费者一样有问题啊。我举个简单例子，你买东西的时候，对吧？你买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要这个你要货比三家？你是越便宜果越大，然后吃着越甜，你才去买呀？那人你就你提出了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就是你商品的要求，或者你说商业要约也好，对吧？你提出这个要求，那对方只能够去给你这么去实现。那他怎么能够实现？如果这个东西它经过一些这种，你比如说像日本，对吧？我那你 葡萄啊，糖，就是葡萄啊，梨啊，什么都，你看着是一跟那个普通东西差不多，那它的甜度，然后包括西瓜啊，包括一般人说是中北日本人吃不起西瓜，包括它的甜度、它的品相，然后包括其他的一些营养，然后你去看一看，对吧？人家经过一代一代选育种给你弄好了，咔咔就给你搁在这儿，那你就吃呗。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他就希望能够说，我又要便宜，又要好，还要上市，还要早，对吧？我还要先吃一口这个新鲜的东西，那有这种好事吗？又便宜又好，还上市还早，然后品相也特别牛逼，你就到您手里了，您哪位？您厅局级啊，对吧？这怎么可能啊？那你的这个要求，那别人怎么去满足？就有人说，我就要求了，你可以说你做不到，你不用给我这个东西，怎么可能？生意是这么做的吗？那他只能够干嘛？给你造假。杨梅这东西就是如此。那你又想便宜，对吧？这东西能够直接冷链快送到欧洲，一颗杨梅大好那好的杨梅这么大那种杨梅，一颗可能1欧元，你也付这个钱，你就能吃上。符合的这个东西的标准，当然在中国不一定啊，在中国不一定，花了钱都不一定能吃上这么好的。那如果说你不付这个钱，你又要吃同样的东西，你会怎么办？你会吃到什么？你会吃到造假的。其实就这么简单。那你觉没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市场之间的，你跟黑心果农之间的一种博弈呀，对吧？你又不想多花钱，你又想吃好的，那人家给的你会是什么样的东西？难道你心里就没个逼数吗？真的没点逼数吗？是不是？这所以这还有什么可说的？这是一个层面上，第三个层面是什么？政府。政府他想不想让大家吃好的喝好的，对不对？你觉得说政府是一个特别烂的一个，他说给你苏丹红三聚氰胺，他一定不会这么干。因为这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好处，他有好处的是什么呢？有好处的是我这东西能卖出去，对吧？全国知名，我能够卖出去。那怎么能卖出去？就是他你这边已经形成这样的博弈模式了，然后他这边给你检查会少一些吗？让你能够卖出去，合格的卖出去了，政府无辜吗？政府也不无辜。那能不能把这东西全归到政府头上？说实话啊，这件事儿啊，我原来。可能还觉得说，哎呀，你政府只要是那个，只要是这么盯着就可以，然后如何如何，没有，不是的。现在我明白一个道理，哪怕以中国政府这么烂的政府，这种情况下，他自己也是有检查的。那帮人应付政府的那个方式，杨梅这一块就是拿几箱好在这搁着，你一抽检就过来，你抽检我就给把这好的给你，然后把这个坏把这差的给弄走。对不对？这个就是他，这是他干的事情。所以你今天在这块儿在说，哎呀，这个你黑心，你骂黑心农民，然后呢，你骂政府，然后呢，你或者你像我一样，我知道这个生产消费这一块这一端的这个事情，那我知道这个消费者也并不无辜，这三方面全都没有无辜的，这叫什么？这他妈就叫共业。就是大家全都没跑，在这个垃圾，就是你在一个粪坑里的时候，你说你是无辜的，有没有？有，出淤泥而不染的人有没有？有，那个坚硬如石头，最多那皮儿沾火山岩嘛，是那最多皮儿沾了一点这个粪汤的有没有？有，但是少，非常少，这就是所谓的共业。其实，而且这个不是今天这样啊，当年他也这样。我给大家举一例子啊，就是中国的茶叶曾经是这个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出口商品。从这个1606年的时候，中国茶叶第一次系统性的出口到欧洲，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就是200多年里啊，中国占据全球茶叶市场的100%的份额。你现在说大疆，它还是70%呢，对不对？或者是说，你说到这稀土这儿，稀土这儿，稀土重稀土可能是在前些年还是100%，那这个就又这还是高科技了，算跟茶叶比算高科技了，那个是真正的100%，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国家能够生产这东西，那没有竞争对手，没有任何替代产品，英国人喝下午茶喝的是中国茶， 对吧？俄国人喝奶茶，喝的也是中国茶。那连美国战争、独立战争的这个导火索波士顿清茶事件，倒进海里那茶叶也他妈是中国茶。那个当时怎么想这事儿？他们中国的这些那官员、士绅、皇帝，就是从全他坚信呢，全世界从国王到平民都需要中国茶叶，除了中国，没有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种茶。对吧？中国可以永久垄断这个产业，那全球都离不开中国的这个茶叶供应。那当然，这个后来技术外泄，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可是呢，实际上来讲，当时的那个什么大吉岭啊那些地方那茶叶，不算是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能够替代中国的这个产品，那只是一个外因。大量的茶商还是要来中国来买的。那真正把中国茶叶给送到坟墓里的是什么啊？中国茶商自己，就是1851年的时候，伦敦就举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届世博会，叫万国工业博览会，这海德公园、水晶宫，这可以说。然后呢，就把中国的茶，把中国带回去的茶叶干嘛呢？交给当时这个英国最顶尖的化学家做了一检验，检查结果全英国震动。清朝所谓出口的上等绿茶里边有三样东西：普鲁士蓝、断石膏、姜黄根，就是给你就那会儿就添加剂了，高科技了，对吧？那普鲁士蓝是什么？就是他们叫普鲁士蓝，在中国好像应该叫靛蓝吧，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在中国应该怎么叫，就是工业染料，对吧？它可以把那陈年的发黑的那种次茶染出什么呢？鲜亮的颜色，就是跟新茶一模一样，就大概是这样。那其中就掺的都是这些玩意儿。那这件事后果有多大？跟你这么讲吧，从1851年到1855年之间，英国当时最权威的什么医学杂志《柳叶刀》，就是今天我们引用的《柳叶刀》，对吧？连载了一系列的这个食品掺假调查报告，茶叶被拖去风口浪尖儿。然后呢，这个东西就在英国就没有办法卖了，就它就跟中国绿茶是牢牢绑在一起的了。那中国绿茶，就是当时的营养学家就直接警告英国民众别喝，对吧？而且是怎么着，就是直接从100%的这个份额，当然也有外因，就是被偷走了这个茶叶的种植技术，包括那个包括茶种。那这个内外因加在一起，从100%降了多少？降到多少？降到1.6几。你想想这个东西，这就是给自己玩。那会儿有共产党吗？没有啊，没有共产党啊，对吧？那个时代是清朝啊。你觉得这东西跟它不是一个共业吗？说白了，这我说的没有任何毛病，因为你这个购买者他需要看着鲜亮好看，对吧？这个东西，那提供者提供了这个东西多挣钱，政府的官员知道监管不力。是不是一个工业，完全一样的，对吧？到1928年已经剩了1.59，就差不多1.59%，就差，这是在那个仅仅是80年时间之内啊，仅仅是80年时间呀。所以说，您看，这是一什么样的后果？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哈，这是170多年前的一个工业。那你说那个像什么辣椒？原来有一个地方产辣椒，这个辣椒呢也是出口到全世界各地的，品质非常好。这个当时是我认识一个记者做的一篇调查报道，然后呢怎么干的他们这活儿，他们是把辣椒加水，然后把那烧红的铁块捅进去，就反正我不知道那个操作流程具体是怎么样的，咔叽就这东西让它干嘛，让它能更好看，然后再压秤。过出去以后没两天，这东西就烂了。结果呢，就是这个不光是卖国外啊，国内也卖啊。就直接另外一位朋友就跟他说：“说你能不能不干这个事情？就是说你给我这个好的辣椒，不要做这些手脚，我给你多钱，多加钱。这就跟我跟那个这个什么给我提供这蜂蜜的人说的是一毛一样的东西。然后结果呢，没戏。人家说都这么干。”我就得这么干。你看，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整个的环境。 所以说呢，这其实都是同一件事儿，对吧？那果农往果子里打增甜剂呀、啊，或者是说这种添加剂呀、啊，对吧？因为不打它就卖不出去，对吧？收购商往里呢泡甜味剂呀、啊，那因为不泡就卖不动。那个茶商往茶叶里掺普鲁士蓝，因为不掺就少挣银子。外地客户、农户跟风种的什么什么，樟树港的什么茶、辣椒啊，因为本地品种卖不成价来，我也跟着种。像这种，这是另外一件事儿，不，这就不展开说了。然后呢，那地方政府默许这个造假冒牌，是因为不默许，你就完不成乡村振兴的考核指标。那消费者呢，你又要便宜、要好看、要早上市、要又大又甜又不容易坏，对吧？因为他们收入只有这么多。可选项这么少，生活确实挺苦的。那最后一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啊，你会发现每一环都有道理，每一环都没办法。你看，是吧？就你他妈的这个德行，你天天的就岔开说一句，你天天说一个日本人吃不起西瓜呢，他再吃不起那西瓜，那是一个正经西瓜，跟你吃的那玩意儿可能有所差异呢。当然，西瓜这个不太好举例，那其他还是可以说的，对吧？OK，那但是这所有这些有道理没办法叠加起来，是什么？中国茶叶一在80年间灰飞烟灭，对吧？那这个就是今天这个杨梅让大家说，那能怎么办？对不对？直接那就连好的带坏的，价格什么全下来了。这个就叫共业，就是所有人一起都爬不出来。您理解这件事儿吧？所以说呀，哈，就是你在这个一个社会里啊，当这种状态从个别人变成普遍现象的时候，是不是？那就是而且也普遍接受这个现象的时候，这个社会的食品安全问题就不再是一个道德问题了，它是一个结构问题，对吧？是制度问题，是分配机制的问题。当然，你最后把这分配机制搁在中国共产党脑袋上没毛病，对吧？因为他的这个分配机制造成了大家手里没钱，中国人勤劳但不富裕，这么多年创造的财富没有能够到自己手里来。你可以这么说，可是你要知道，不如即使是到今天，我们没有真正拿到那么多的这个财富，多少以中国人的这个，你多少有一点底线了吧？多少应该有那么点儿，当然有很多人已经开始有了，可是真的没有真正成气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好多的人，跟我说，哎，说你看我这河马，对吧？我们就可以这个在这消费了，我们去怎么着？在中国还是有人是看重这个品质的，对吧？包括胖东来，包括怎么样？你这两天还有一新闻呢，青岛那河马，哎，这不是这山姆店。啊，是那个山姆店，直接在里边把东西吃完了，把这盒里就把骨头往盒里一装，又给放回去，一点体面都没有。大量的中国人，即使是现在能够吃饱饭的这些人，你每年你这山姆的那卡是260吧，在中国这是便宜的，在美国是60，我印象当中是60啊，贵的得是100多还是200多美元，这个。那人家花多少钱，对不对？那你都已经花了260块钱买这张卡了，你要先给他吃回来，这叫什么？一点体面都没有。即使你有钱了，这个体面依然没有，你还是那个从饥饿人格里长出来的中国人。您能理解这件事儿吧？所以说呀，那个那杨梅是什么？杨梅本身就是那种略带这个酸涩味儿啊，保鲜期短呢。只如果不花巨量的这个成本，冷链物流、氮气打进去，就只能在产地附近吃的这种小果子，对吧？那它一旦它又变得又甜又大又能放，还能空运全国啊，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这种高科技说的冷链物流，那你大概率是什么？是农业进步了吗？不是吧，那就是化学赢了嘛，对不对？所以说，那就大概就是如此。所以你这片土地上，或者说我现在说那片土地上，就是每一个想守规矩、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人， 都很难能活下去，就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